早上好，弟兄姐妹，能听得到我讲吗？角落的弟兄姐妹都听得清楚。OK，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雅各书的第五章的19-20节。我们请 Alex 帮我们，我们来，不是很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真的打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因为你的话蛮有能力，你的话也蛮有生命。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丰盛的生命里面。主啊，真的借着你的话，求你做光照、提醒、改变的工作。主啊，让你的儿女在这末了的世代，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你软弱的儿女帮助你饥渴的儿女需要你的话。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接下来凡听的和讲的，主啊，都同蒙你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短短的两节，我们有一个的主题叫做值得摆上的服事，值得摆上的服事。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里面19节说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明白雅各书是对着一群的弟兄姐妹来讲的，是对着这一群的犹太信主的犹太弟兄姐妹来讲的。那么他说到说，你们当中，就是你们这一群信主的这一群人当中，跟你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当中，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有人失迷真道。有人失迷真道是什么意思呢？失迷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话，它有两种的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一种被动的含义，就是说这个人被骗了，这个人受到的迷惑，然后离开了真道。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去看别的一些的中文的译本的话，里面就有翻译到有人被迷惑离开了真理，或者说有人被骗离开了真理。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是可以解释为一种主动的状态，就是这个人他自己做了选择，他要离开真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解释，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有人迷失真道，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有一个曾经在我们在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信主的，他说他是信主的，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他不再信耶稣了，有一天他不再跟从主了。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假如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人迷失了真道，那就是你们中间聚会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有一天就不信主了，有一天就不再跟从主了。那么这种的情况在当时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我想是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如果你我们去有读那个 是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的时候，一个犹太人他要信耶稣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在使徒行传说当中有说，当这些使徒们他们受了圣灵之后，他们圣灵充满，他们传福音，彼得那里也有说彼得3000-5000个人信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的使徒们说彼得约翰等等的，他们都是受到这一些的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的逼迫，他们抓捕他们，他们恐吓他们，鞭打他们，警告他们，让他们不可以再传耶稣。接下来使徒行传又记载说，当施提凡殉道之后，扫罗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的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扫罗就来逼迫教会。扫罗为代表了一群狂热的这些犹太分子，他们就来抓基督徒，只要有人信耶稣他就要抓放到监里面去。他没有说他们怎么处置这些在监牢里面的信主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狂热的犹太分子面对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不会心慈手软的，他们不会对他们客气的，他们会干什么事情？我们想想，他们一定会逼着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不要再信耶稣，让他们重新的回到犹太教中来。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有个理解，就是如果有人不再信耶稣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再信耶稣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里说到的是如果，所以这里可能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代表这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偶尔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当中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聚会了，然后过段时间我就说我不信耶稣了，我不再来了。想象一下，当你在当时的犹太的那个基督徒，有一个人不再跟从主，不再信耶稣了，他回到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去，你会对这个人怎么看？好，跟你隔壁人谈一谈，你会对这样的人怎么看呢？不谈，等一下我叫你上来。我想我们可能会感觉很复杂，你感觉这个很可惜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曾经的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突然说他不信了，你也会可能感到很心痛，是不是？这样好的一个弟兄，这样好的一个姐妹，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信就不信了呢？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很生气，是不是？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背叛这个信仰呢？怎么这样一个压力下你就背叛这个信仰呢？可能我们也可能会谴责他，因为觉得你怎么可以不靠着主来至死忠心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但是我想 当你有讨论或者我们心里面在想，但是你肯定不会做一件事情，是你肯定不会夸奖他，你说嗯，你做得很对。有没有弟兄姐妹夸奖这个人做得对的？你做得很棒，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不会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他这样做是走错了路，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可以猜测他这样做要承担很可怕的后果。他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刚才我们说到说他离弃的救恩，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是错误的，而且是走在一条很可怕的路上。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他不愿意再跟随耶稣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离弃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他走在的是一条灭亡的道路上。他不再选择救恩，那么他就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是灵魂的灭亡。所以我们读到第二十节，你可以知道他说救一个灵魂不死，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被救，没有被挽回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一个灭亡的道路上。第二个，离弃真道的人，他会做的事情就是犯罪。当他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他所过着的一个生活就是犯罪的生活。所以在第二十节那里形容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代表他现在作为一个罪人在这个地上生活，过着一种最终的生活，那他所做的就是违背神犯罪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知道犯罪的人是活在神的震怒的底下，但是我们要同样的看到他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生活，是一个在一种何等可怜的光景当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最近 Black Town 家庭聚会在分享我们在读四世纪，那四世纪从一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看到最终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当四世纪是在约书亚记的后面，所以约书亚记所记载是以色列人他们打赢，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得着迦南地。但事实上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们身在迦南地了，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那迦南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神把它形容为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出产非常的丰富，肯定是不应该是愁吃愁穿的，他们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无忧无虑的。但是四世纪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说他们极其的困苦，他们饱受欺压老害，他们叹息哀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这个迦南的美地里面，但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要敬拜偶像，他们要过一种在最终的生活。所以曾经那些被他们打败的那些手下败将，曾经被他们奴役的那些其他的民族的人，这个时候神让他们强大起来，来转过来呢欺压以色列人，他们烧杀抢掠，他们抢他们的财，抢以色列人的财物。以色列人庄稼种得好好的，然后呢他们就过来抢。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但是迦南地的这个美好，迦南地这个富饶，跟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迦南地 好好的来生活，好好的来安居乐业。所以这里说到说他们的生活何等的困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离开了主，他不再信主，他落在一种很可怜的光景里面，他落在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当中，他就像好像一只迷失的羊一样，在旷野里面他迷失了，他找不到回羊圈的路，所以等候他的只有旷野的黑暗、野兽的吞吃、飘荡流离，最后面他就倒闭死亡。那我们讲了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我们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感觉呢？所以接下来说到另外的一个人，所以就在十九节的后半节，他就说如果有人迷失了，但是呢有另外的一个人把他找回来，有另外的一个人把这个人成功的把他带回到主的里面。这里说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另外的一个人没有放弃这个迷失的人，并且他成功的把这个迷失的人从这个错误的道路当中能够让他回到主的里面。所以当我听到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面很感动，因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迷失了，但是竟然有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他没有放弃这个人，他去把他找回来。但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一个过程，是他如何的把他找回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不愿意，这个迷失的人失去了，所以他把他成功的找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猜一下这个找寻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把这个迷失人找回来，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有一点关心别人的经验，你有关心过别人的话，你就知道关心一个人真的不容易。那么挽回这样的一个迷失的人，我想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远离神，在最终的一个光景当中，他的心对主是越来越麻木的，他是没有感觉。如果我们期望我跟他讲几次的道理，跟他分享几次的圣经，或者给他做几次的祷告，然后他就能够回来，我想有可能他就回来，但是这个真的是神的很大的恩典，那他能够愿意的劝他几句他就愿意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刚才说的，他无论是被骗，无论是自己选择要离开，但是这里说到 他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定义，就是不再要跟随主。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从属灵的征战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撒旦有这样一个人想要回在撒旦的手上的时候，撒旦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人，撒旦不会轻易的把这个快到嘴的鸭子让它飞了。所以虽然在十九节的后半节这里，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就是有人成功的让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迷失人能够回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首先，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可能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摆上多少的祷告，他要流多少的眼泪为这个人，而且他也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他要花时间花精力去鼓励去帮助这个人。而且当你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愿意让你帮助，所以你可能会被拒绝，你的付出人家也不可能，不一定珍惜，不一定尊重，甚至你愿意的去帮助他，他可能也想把你重新的抓回去，也跟他一起离开这个信仰，你的爱心会受到打击，你会灰心，你会失望，你的耐心也会受到考验，因为可能你要关心他，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多么的艰难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这里给我们一个结果，是有人把他挽回了回来，这个人坚持了下来，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有人把他挽回来。好，第二十节，这人该知道，如果这里说到是这个挽回别人的这个另一个人，这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叫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有人做了这样一件的事情，就是成功的把这样一个失迷的人挽回，那么他在神面前，他就做了一件的很意义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说他是意义重大呢？他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挽回，就是叫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一个罪人能够来悔改，重新的回到主的里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是浪子回头，或者说我们重新得回一个弟兄。他说你在救一个灵魂不死。好，可能我们中文就是想救，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原文这个意思是一个最开始的意思是一个灾难里面，比如说一个灾难里面，比如说一个地震里面，然后有人去搜救那个在埋在那个废墟当中的人，然后你把他抢救出来，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抢救了一个在灾难当中的人。所以你们知道，如果在地震当中有人把那个人挖出来的话，就是抢救他，让他不死。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比如说像消防员，你把一个人从一个火场里面救出来，让这个人不会死，我们觉得这个消防员很好，是不是？他做得很好，他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抢救了 救回了一条生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你抢救的一个人，使他有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你抢救了一个灵魂。如果谁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是抢救了一个灵魂。我想抢救一个灵魂比一个消防员去救火场里面救一个人意义更加的重大。为什么？因为当救回来这个人，他可能有一天还要死。但是如果当一个人他把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挽回回来的时候，圣经说的是你抢救了一个灵魂，让他免于将来永远的审判。这个人就不再将来被神来审判。那第二个他说到是罪被宝血遮盖，但这个人他回到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神同样的会接纳他。所以这里看到这个人当初他可能来信主，但是他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愿意仍然愿意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仍然接纳这样的人，神仍然的会赦免他一切的罪。所以这里说到了这个遮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一个遮盖，这个遮盖的意思不是说包庇他这个罪，而不是说去隐藏他这个罪，而是说当这个人他被挽回的时候，神主的宝血仍然的愿意的来遮盖他，愿意的来赦免他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当这样的一只迷失的羊他重新的回来的时候，主没有嫌弃他，主仍然的愿意接纳他。好，我们这两节就分享到说，当有一个人迷失了，但是另外的一个人他不放弃他，他愿意的来找寻这个人。然后这里有一个称赞他这样的行为，是他抢救了一个灵魂，并且使这个人的罪得到了赦免。我想对这个真正关心这个挽回他的这个人来说，这句话是对这个人说的，就是你挽回了这样一个人，这一切当中的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然后这个人一直都不信，然后最后面他突然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要接受的时候，然后他愿意做这个决志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里就是这里要描绘的，就是你得着了抢救的一个灵魂，而且使这个人能够他的罪得着的遮盖，他不再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记得前两周在青年营里面有一个的孩子，他信得住，但是这个孩子他非常多的问题，他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有一天晚上，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他聊，他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也很对这个信仰也很有兴趣，但是呢他就是 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就觉得这位神或者其他的神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呢，他会觉得，他会想到说，如果我今天信他，那么如果等到500年之后，我们都死了，然后呢，等到最后发现说，哎，其实这个耶稣也是不存在的，那我现在不是白信了吗？对吧？他想到50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的思维是很有意思，也很多的问题的。但是跟他谈，跟他聊，那个他听到他在隐会里面他自己说我要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因为觉得这位神很奇妙的。就可能透过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他就说我愿意相信。他仍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就是说我愿意相信。所以我作为一个曾经跟他谈过一段时间的人，我觉得我很开心，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有份，而且呢能够参与到说，哎，他这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对一个这样的弟兄关心陪伴一直的帮助他的弟兄来说，你在抢救一个灵魂，你让这个人能够免去永恒的审判，那么之前所受的这些痛苦，之前所经历的这些艰辛，无论是他曾经拒绝你，藐视你，曾经羞辱你，或者是他曾经的种种的那些的态度，但是你都觉得这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回来了，一个灵魂得救了。所以这里我想也有看到主的一个赞赏，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而且其实对我来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在永恒里面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可能你见了一两面就没有再见，或见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但是其实很多人，我要去感谢一些人，因为他曾经的传福音给我，他曾经的告诉我一些东西，以至于让我能够来相信耶稣。那我很相信的另外一点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意去做的时候，天堂里面也有一些人会来找你，不是找你算账，是找你跟你谢谢你曾经怎么样子的那么的爱他，愿意付上代价，愿意的来关心他，愿意的来帮助他。好，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的主题，就是值得摆上的服饰。我们刚才说到这一些啊，我们要这个人去关心，这个人去把这个人挽回来。但是这里这一节19节里面的一个语气，就是假设的语气。他说到是假如有一个人，然后假如有另外一个人要去来帮助他，把他挽回来。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今天记得哈，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不是强迫你去关心哪一个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看那里有只迷失的羊，你呀，每个人在座的都有责任，你一定要把它找回来。你一定要把它挽回来，像这个人记载的一样。如果你不把它找回来，你就是不爱主的，你就是自私的人，你就是只是自己顾自己的人。这里说到意思是，如果有一个人迷失了，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的付上代价把它找回来。他这里说到的不是说你们都要把它找回来，他说的是有 一个人把他找回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原则是，神不会强迫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神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甘心乐意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愿意的去挽回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像我们刚才说到，其实你要挽回他不容易的，你要挽回他要花很多的代价，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你可能也要你的要花很多的精神，然后呢你挽回他，你也要被他来羞辱拒绝等等的这些，而且不是一时半会的，可能要很长时间的。那你想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拼命的去想挽回他到底要干嘛呢？你图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他不是傻，这个人恰恰是一个明白主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没有好处可拿，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些好处，而是他真正愿意的去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所以在彼得后书那里有说，他说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在路加福音那里他有说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里说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上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悔改信主了，你还在天上的时候连天使都要来为他开心的，在天上都是另外一种，好像很大家都是为这个事情来欢呼来开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是要这个迷失的羊在那边，他不是强迫你去把他找回来，而是需要有一个人他愿意的来体会这位神的心，因着他体会这个神的心，他愿意的付上这个代价去把他找回来。他也不是图的什么样的好处，而是因为这位神他喜悦这样的事。我记得在讲道营的时候，刘弟兄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北美的时候经常会下雪，那下雪就下很厚的雪，然后有个爸爸呢一直的会叫他的儿子来早上起来要帮忙铲雪，因为他如果你雪没有铲掉的话，那个车道就车就开不出去，然后就没有办法开车。那这个儿子呢就你叫他他都不起来的，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帮你铲雪的这个儿子是从来都不配合的。但是这个爸爸有一天发现这个儿子一早的时候这个儿子的车就不见了，而且一早呢这个他们的家的雪就被铲好了，然后呢他就很好奇说，哎，这个人怎么今天这么勤快，是不是把雪都铲好了，然后车子也不见，人都不见了，这样子一大早就不见了。然后最后面他发现他去哪里了呢？大家猜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去他女朋友家了，他去他女朋友家铲雪了，他去他女朋友家一大早就跑去他女朋友家帮忙他铲雪。那你知道这个儿子这个父亲一直叫他一直叫他都不愿意，但是女朋友都可能不用叫他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更多去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愿意主动的我们去做，我们愿意主动的付代价，我们愿意主动的去爱他，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在分享这个羊，99只羊迷失的那只羊的时候，我想主耶稣也在讲他自己。当这只羊在旷野当中，他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这个牧人他就去找他。同样跟这个故事是很像的，就是这两节里面19节是很像的，就是这个牧人他要跑出去，而且呢天气地形等等，他要一直的来找这只羊，他要花很多的心思一直的去找，而且还有旷野里面还有这些野兽的危险，但是他的心是不愿意放弃这只羊，他不愿意这只羊就这样子在旷野里面被野兽来吞吃。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羊是他的，这个财产，这个羊他很看重，所以他怎么能不心疼这只羊呢？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对主的心有一点点认识的时候，有一点明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心疼这个离开的弟兄或者姐妹呢？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真的信或者假的信，但是我们的心怎么不会对这个迷失人有点心疼呢？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可能讨论的，就是说这个人好厉害，他很有本事把这个迷失的羊能够带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其实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把这个人带回来真的是神莫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常常的会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劝这个人把他换回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才，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耐心让他打动他，让他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去看到人，去关心，去要明白他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我们的能力真的很有限。同样的，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信主的那个弟兄，前两天他又问我一堆的问题，他信主了，但是他又问我一堆的问题，然后我很想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最后其实我在心里面祷告，主啊，我真的是觉得这些问题你讲的3天3夜我跟你讲都讲不完，但是主就给我一句话跟他说，我说你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好，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跟主祷告说，主啊，虽然我这么多问题，但是你让我能够来相信你，来认识你呢？主啊，我想认识你，求你来帮助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以前，我肯定会跟他说这个一条一条的跟他讲清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当我跟他讲说你要不有个好好的一个祷告，跟主好祷告说，主啊，我很多问题，但是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然后他突然就眼睛就一亮，因为他觉得我会给他答案，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给他答案，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好好的祷告寻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会高估我们自己的能力跟爱心，然后我们想凭着我的冲动我要把这个人给挽回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然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错误的一些教训，就是你反而越帮越忙，你反而是把这个人越推越远。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关心他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讲到他很多的论断，他一直的说他一些的事情，反而是伤害了这个人，让他越来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其实我们老我里面这个爱心 其实也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也没有办法很长久的能够去关心他，而且我们人的爱常常也会讲条件，你爱我，我爱你，你有好的地方我们才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挽回人的事情上，就是这个人挽回人的事情上，我们其实呢没有天使做得好。神可以使用天使向这个人显现，或者天使来告诉这个人一些话，这个人就能够很好的相信。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有本事，你要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埋怨，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得很糟糕。天使比我们好很多，天使听话，天使做事情也很有效率，天使做得又快又好，他又不埋怨，而且呢他也不会跟你说啊，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仍然的看到愿意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他没有派天使去关心，而是派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去关心另外的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对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来说，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你要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能所给你的忍耐，靠着神给你的这些的甘心乐意，你愿意去关心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不是他自己的本事他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他真的愿意的来被神来使用，愿意的凭着有神的这个心思和意念，有神的这个明白的神的心意，并且他愿意的靠着神去关心去挽回这个人。所以今天的这个十九节二十节这个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不是靠着自己去做这个事情，而是他是靠着神明白神的心意，而且靠着愿意靠着神去来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心是不够的，我们知道我们口才是不够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智慧是不够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但是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是靠着神，神会把这些都补齐，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能够来认识他，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关心挽回这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说到两个人，我不盼望我们成为第一个人，但我盼望着我们成为第二个人。其实我们有一个人，他真的体会神的心，他真的有一点基督的心肠，他愿意的甘心乐意的去体恤这些迷失的羊。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人，他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没有说是，他没有特指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执事，而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代表教会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老人、小孩、中年、青年、男人、女人，有一个人，神在等这样的一个人，在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的来摆上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愿意的甘心乐意的摆上。看到你旁边的一个弟兄姐妹，他软弱的，他失败了，他可能信仰上有动摇了，你愿意靠着主的心意、主的力量 去关心他，去挽回他，为他祷告，陪伴他，去爱他。我们不是为了做给人看，而是你真的体会到这位神他不愿意这样的一个羊就离开了。所以如果主给你这样的一个负担，如果你有看到周围你旁边有这样的人，弟兄和姐妹，甚至福音朋友，那么我想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能够摆上这样的服侍。虽然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一切在神面前是得称赞和喜悦的。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那今天也是我们的雅各书最后一次的分享。我想我们是在2023年的1月份分享第一次的雅各书，感谢主的恩典，已经大概快2年半的时间，我们就是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来讲。我想这也是给我很大的学习，所以也是感谢弟兄姐妹的包容、忍耐啊，我们也在一起学习。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仍然的会用这样的按这样的事情讲到的方式来分享。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话，就下个月的话，我们会开始彼得前书，就彼得前书，然后后书这样子。那不知道又会过个2-3年等等，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享受的过程，也是看到神他来说话，看到我们来分享神的话，神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也为这个彼得前后书也来祷告，求神也带领我，让我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来成长、来学习，好吧？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路的带领、看顾、保守，也带领我们雅各书能够从头到尾，我们能够来分享。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也带领我们Calibia 的这个讲台，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主的话能够来忠实的来讲出来，让弟兄姐妹真的得到牧养，得到供应。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